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我们从44章的第六节开始啊，我们啊读到44章读完，好，我们继续读。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主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成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主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
他的同伴都必羞愧，空降有过世的，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的力的把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无倦乏倦。木匠搭线，用笔画出样子，用陶成形状，用原始画的模样，仿造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大树的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以长养，这树能可用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磕拜叩拜。
一般放在火中嘛，一般烤肉吃吧。记得你跟我说，啊哈，我暖和了，我看见火了。他用剩下的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匍匐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听说。看那一分再不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只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木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己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
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
使我的仆人的话立定，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问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问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造建，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被深渊说，你干了吧， 我也要使你的干涸，江河干枯。论赛是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地下力建造耶路撒冷，发面地为圣殿。
好，那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么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开始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救赎主如此说，哦，上帝就是这样说，好，就是这样说。这个这样说是讲到后面，就是讲到啊，真神跟偶像，真神跟偶像啊。他说啊，我就是首先的，我就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神是由他创始，由他成终的。那么啊，除他以外其实是没有神的啊，没有神。所以这里神讲的是那一个造物主，啊，那一个造物主，那一个真正啊至高的啊这个啊掌权者。他说没有啊，唯有他是神啊，唯有他是神。那么第七节就讲到他怎么样啊让人认识他是神。他说，自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啊，就是啊，上帝是那个说话的神，而且他所说的话就必成就，啊，然后呢，有谁可以像他这样从过去的日子把人招出来对他说话，那么后来的日子就成就他所说的，啊，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件事，就是这件事，上帝所说的就必什么成就，就必做成啊，就是圣经一直在表达这件事情，啊，就是上帝说他宣告的，他指明，他曾说的，那就会必成，啊，就会必成，啊，这才是啊啊，上帝的话才是可信的。所以我一直跟你们啊谈这个事情啊，我们不是信说啊，只要有人说啊他是神，为什么？因为他是全能的啊，他是有多大能力？我们不是信这种，我们所信的是上帝，你说什么？啊，你说的话才算数，啊啊，他说什么，那个话是不是真的算数，对不对？那才是信的啊，信的啊啊，所以要紧的是信上帝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讲，谁能向我宣告、指明、陈说，这都是说话，这都是说话啊。那么上帝的说话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扩张一点讲，可以有形的说话，也有无形的说话，对不对？哦，因为诸天都在讲上帝的荣耀，是不是？这是无形的说话，哦，那也有有形的，借着先知啊，借着这些啊上帝所选召的人把上帝的话说出来，哦。第八节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哦，恐惧跟害怕是人去找偶像的其中一个驱动力，知道吗？哦，一个驱动力。所以他说不要恐惧不要害怕。恐惧跟害怕从哪里开始？恐惧跟害怕是从人不信神的话开始，人不信神的话之后，人就开始恐惧害怕，恐惧害怕。所以如果你回去读创世纪第三章就可以晓得啊，亚当夏娃不信上帝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那么接下来就是害怕啊，听见神的声音就怎样害怕，对不对？然后被对方看见就害怕，所以本来两个人是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对不对？接下来就害怕，要把自己遮掩起来，遮掩起来，哦，就害怕，哦，所以啊，第八节讲，你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就上帝的话是可信的，你不要担心，哦，不要担心，哦，啊，许多时候我们在等候上帝的话，信靠上帝的话成就的时候，那么环境会让我们担心害怕，哦，担心害怕，对不对？哦，所以啊，常常我们带孩子也是一样，是不是？孩子会担心害怕，我们跟他说什么？不要怕，对不对？哦，啊，所以我们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信得过我们带他，所以让他希望他怎样？不要怕，哦，所以上帝也是一样，他希望我们不要怕，不要恐惧，因为上帝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说，我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所以我以前就说过了，对不对？我以前就这样带领你们，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什么见证？就是神话的见证，神的话，哦，上帝怎么说，哦， 那么以色列人就是做上帝的话的见证，知道吗？上帝的话的见证，让人知道上帝的话是什么，可信的。好，那你们看啊，摩西当时去见法老怎样？他跟法老说什么？上帝说，对不对？上帝说让我的子民怎样去啊？是上帝说的，上帝说的，所以我就照着上帝说的来，要把以色列人怎样带出来，是不是啊？那人信不信？人糊不糊嘛？所以这当中最重要的，那法老不糊，那么上帝就借着以色列人成为见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神的见证，就是神的话的见证。当圣经告诉我们信的人有永生，那我们就要活出信而有永生的什么见证啊？所以这里讲除我以外就没有真神啊，诚然没有磐石啊，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所以上帝说没有就是没有啊，没有就是没有啊。人很喜欢讲一些你怎么知道没有，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没有？你怎么知道外太空没有啊？人很喜欢讲这些，对不对啊？那上帝说我就告诉你没有就是没有。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讲到上帝说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真神，因为真神他的话是可信的，他说的话是成就的。那么以色列百姓，你们就是我话语的见证啊！你们就是来证明说我的话是可信的，我的话是可信的啊！所以上帝跟摩西讲去把我的百姓带出来，对不对？那摩西就要相信上帝的话是什么，可信的，可信的。好，第九节开始就讲到如果人去铸造雕刻偶像，这都是虚无哦，都是虚假，都是虚空哦，他们所喜悦的一点好处都没有，都没有益处。他们的见证哦，无所看见，无所知晓哦，意思就是说他们说的将来都不会成就，如果不会成就以后他们就辩解什么羞愧，羞愧哦。那么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哦，那么你看他们都要羞愧啊，他们都要一起害怕，一同羞愧啊，因为到最后发现啊，自己所做的啊，所说的啊，所依赖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啊。那么这样子就要羞愧的。好，然后十二节就告诉人怎么制造偶像啊？你看人怎么努力啊？铁匠把铁放在火炭中，那么一直烧，烧了以后再打，对不对？打了以后肚子饿了，还要喝水才行，对不对？还要吃饭才行。那木匠呢？用线先把样子画出来，再用包子开始敲打啊，再画啊，照人的样子做一个人的形状，对不对？然后再做个这些都做好。那这个木头从哪里来？从香柏树也好或者从这个青铜树或橡树，对不对或者松树这些都是一些好的木头，知道吧？好的木头，人就拿这些好的木头，那些好的木头呢，你又拿它来刻偶像，又拿它来怎样在当中烧水烧火取暖煮东西，是不是？然后烧一些东西来煮肉烤肉吃然后烧一些火来说我暖窝了，是不是？然后再做一个神像来给他来跪拜他说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神。所以这整个讲的就一件事情，偶像是人自己怎样做出来，人自己想出来。为什么？其实人就是担心害怕然后就想要塑造出一些可以依靠的，可以依靠的，是不是那以前的人就是这样想嘛人也觉得很合理嘛是不是如果这个洪水爆发了，那是表示这个掌管这个水的这个神明生气的，对不对那想办法讨好他嘛想办法讨好他 那这些都是人自己怎样想出来的，对不对？哦，然后这个人呢，啊，生前的时候啊，帮助我们不少，那就希望他死了以后也怎样，继续可以照顾我们，对不对？我们人都觉得这样合理，哦，合理。那人的想法不仅这样子，人还自私，知道吗？对不对？哦，人的信仰啊，某些程度蛮自私的。你看人在拜祖先的时候，就觉得我的祖先就应该怎样帮助我，对不对？哦，然后很怕祖先的好处被别人怎样分走。什么时候你可以看到民间信仰的那个丧礼，你就可以看到民间信仰的丧礼有没有围着那个库钱烧的时候啊，怎么可以外人进去？因为很怕被外人怎样分走，对不对？是不是？哦，那我以前常常问他说，问他们说，那你干嘛烧钱？他说这个啊，小鬼难缠啊，要拿一些盘缠去贿赂一下小鬼。所以人又觉得这个阎罗王那边的审判是啊是公义的，但是又需要贿赂小鬼，你想还公义吗？所以人哦，人就是怎样，人其实就是担心害怕，对那个未知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去想过一些以后，就来怎样，就来吓自己，对不对？所以其实偶像是人自己刻出来、雕出来、想出来的，然后人再赋予它意义，然后就人就把自己所给他的意义当真，然后人就付出代价，付出代价以后人就舍不得了，对不对？舍不得了，所以人就在当中啊找，然后呢啊在当中啊，人认为有符合的人就很高兴，对不对？啊，不符合就不讲，不符合的人就不讲了，对不对？那符合的就很高兴。所以这里就是人啊，就是讲到人啊，人离开真神以后啊，人的那一个啊，在当中担心害怕，人就会自己去找偶像啊，人自己去塑造偶像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十八节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啊，十九节，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也没有聪明。人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的，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可做可证的物吗？我岂可向木镊子叩拜呢？哦，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啊，这里我先解释一下，这里讲以灰为食，哦，心中昏迷。以灰为食就是啊，你把烧的灰拿来吃，哦，啊，那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知道吧？啊，一点益处都没有，就是你徒劳无益，你做了很多，一点益处都没有。哦，然后心中昏迷，心中昏迷就是讲你心中被蒙蔽了，所以你所做的欺骗自己了，欺骗自己，哦，你徒劳无益，欺骗自己。为什么？因为第十八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他们的眼、他们的耳、他们的心都被塞住了，塞住了。啊，圣经的话一啊，这里讲都出于什么？是因为耶和华闭住，知道吗？什么叫耶和华闭住？就是上帝就任凭他们，知道吗？任凭他们，上帝就不再去开启他们，不再跟人对话，不再告诉人，啊，人就任凭自己做。好，那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你就会发现是这样。你看亚当夏娃做错事以后，上帝有没有跟他们讲话？有。该隐呢，杀了亚伯以后，上帝有没有跟他讲话？有，对不对？有。那后来上帝还讲不讲？不讲了。上帝只跟上帝选的人讲，对不对？ 绝大部分上帝其实上帝就不讲，这个叫做上帝任凭，知道吧？如果人每一次犯错上帝都出来跟你讲话，你会怎样？你就知道真的有神，知道吗？了解吗？可是上帝不讲嘛，这叫上帝任凭，知道吧？
不是这么，
不是，因为人就不听话，知道也不听话，所以上帝后来说他不说的，就叫，这就是圣经讲任凭的意思。任凭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就让你做你觉得自己想做的，哦，你就去做。所以人就越来越自以为是啊，越来想的越来越多，然后就越来弄得这个好像啊，我们人很有本事，人很有本事，知道吗？啊，然后人就陷在那些人自以为很有本事的事情当中。所以当人自以为是，是神任凭人，也就是神使他们眼不能看，心被塞住，心被塞住，所以人就落入那个情境当中，人的情境当中，所以呢，他们总是不能够从当中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啊，那么所以都不会去想，这些都是人自己一厢情愿怎样想出来的，一厢情愿想出来的。所以以前人在烧纸钱，对不对？那我常常会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啊，我们这边的人都烧了那么多纸钱，那这个其他有些人地方的人都没烧纸钱，那到阴间他们会不会过来抢？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是一厢情愿自己想嘛，对不对？啊，然后还有人烧车子上去，我说那烧车子上去你烧一些。这个叫做什么？修车的、保养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自己想一些，想一些嘛，对不对？好，哦，就好像埃及的木乃伊一样，是不是？他们认为将来人会再活起来，是不是？所以就希望把他的身体怎样保存好，哦，保存好。然后他们认为太阳神，所以光照进来，人就会活起来。所以在这个金字塔还有很多设计，对不对？哦，是很巧妙没错的，可是这个是什么？是因为人这样想，所以人就要这样去做，人就以为这样子是事，对不对？但事实上这个就是叫做，这里我讲以灰为食，知道吗？就徒劳无益，徒劳无益，然后心中昏迷，哦，就是欺哄自己，欺骗自己，人就是徒劳无益，自己欺骗自己，做了很多。好，那么相对于这样子的，我们属神的人是怎样？二十一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孽，如薄云面目。所以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讲到说，我们是谁？我们是真正服侍上帝的，我们的生命是在服侍上帝，不像人在生命以为是在服侍自己，不是，我们是在服侍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仆人，神是造了我们的，神不会忘记我们，神是啊，我们是服侍神的，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了，知道吗？所以所以呢，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讲了两次，我们是服侍神的。然后接下来，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所以我们当怎样，我们就要归向神，因为神救赎了我们，涂抹了我们的过犯，涂我们的罪孽。所以呢，第二十三节，诸天哪，应当歌唱。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木和其中的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诸天受造的万物都在当中歌唱赞美上帝的拯救赎，救赎， 这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啊，原来上帝在创世纪创造，对不对？然后诗篇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到这边就开始讲，当上帝的救赎出来了以后，诸天就述说上帝的什么救赎，救赎啊，涂抹了我们的过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被拯救的啊。那么这个被拯救，为什么诸天要欢喜唱歌，受造界要欢呼？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如果得救了，万有就怎样，就得救了，知道吗？因为我们是出熟的果子。二十四节啊，到二十八节就再来讲一次，如此说，他说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如此说，上帝是那一个使给我们造我们的，也赐给我们生命的。他说我耶和华是万物的创造者啊，这个创造是名词啊，不是动词啊。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会使我们认为是动词，对不对啊？但它事实上是名词啊。他说我耶和华是万物的创造者，是独自啊啊，这个我是诸天的啊铺张者啊，是大地的啊铺开者啊。其实那个铺张铺开都是名词啊，就是意思就是讲是神就是那一位啊独一的造物主，所以下面讲谁与我同在，意思就是我就是那个啊，是唯独我就是那一个创造主，唯独我是那一个创造主啊啊。所以第二十五节，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颠仆的啊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这一节就讲到说啊，人啊以为自己所说的啊这个是怎样怎样，但是上帝说我会使那些兆头失效，失效。然后呢，使那些占卜的癫狂，癫狂其实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变成愚昧、哦、然后呢，使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退后，就是他们觉得哎，好像自己被自己的智慧所卡住了、哦、使他的知识变成愚拙、哦、变成没有用的知识。二十五节就是讲人如果有任何人想取代上帝的话，任何人想取代神或者想自以为是神，人都会变成愚拙，知道吗？啊，变成愚拙啊，变成在当中变成愚妄啊，人讲了半天都是没有效的，没有效的。那么呢，啊，二十六节啊，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这个仆人是单数。后面的使者是复数，所以将来会使我的那一个仆人啊，跟他的众使者啊，在当中所说的话、所做的都成就了。那么论到耶路撒冷会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重新被建造，现在荒凉的重新被兴起，容易被兴起。然后对深渊说：“你干了吧！”对江河让它干涸。深渊跟江河都是拦阻啊，拦阻上帝要做的事的都被驱除掉了。好，那么讲的是下面这一节，论到塞鲁士啊，就是古列，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好，这个事情呢，这边特别讲的这件事情讲的是啊，二十四到二十八是要强调啊，将来上帝的复兴，知道吗？啊，因为以赛亚书在这边他已经看到了一个结局，那个结局就是圣殿要被毁，啊，以色列国家要被毁，以色列所有的诚意要被毁。可是将来呢，啊，古列就是塞鲁士，啊，塞鲁士啊王呢，他就会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好，这个事情发生在以斯拉记的时候，记载在以斯拉记，在主前538年。那以赛亚先知讲这个是在主前800多年， 好，所以这个等于是三百年后会发生的事，三百年后会发生的事。所以啊，先知以赛亚啊，从神那边得着了，就是将来就是会这样发生。好，因为神是那一个独自啊创造、铺张、铺开啊天地的那一位。所以拯救救赎也是从他而出，也是要从神。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上帝一直在做事，知道吧？一直在做他的啊拯救的工作。那么所有的拦阻都会被除掉的，被除掉的。好，所以神上帝先告他的作为，宣告他要这样做，然后呢，在三百年之后，果然这样实现了。那我们接下来来读四十五章。
我耶和华所高的赛事，我搀扶他的右手，以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们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必在你们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断铁栓。我要将暗的宝物和你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明明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片瓦片，泥土岂可对揣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塞鲁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以的神。
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羞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他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无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门从列国逃过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
你们要是说成名你们的名，让他们彼此相遇，谁从古时起名，谁说不是我不知道的，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信实的人都当投靠我，必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的是主启示，我口所说的话是行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启示。人若有说公义能力，谁独在公义耶和华，人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后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
好。这二十五章开始就继续讲啊，这个塞鲁士就是古列啊，他说我会高啊，就是高的意思就是上帝会显召啊，显召这一个啊古列啊，然后残服他的右手啊，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放松列王的腰带，城门在他面前敞开，意思就是说啊，他上帝会兴起他，让他有啊得胜的能力。所以呢啊，所有的列王放松腰带就是失去力量啊，在他面前跟他征战都失去力量啊，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能关闭，就没有人可以抵挡他的路径啊。然后呢啊，第二节上帝就对他说，你在前面啊的道路我都帮你修平啊，铜门铁栓啊我都帮你打开啊，然后这些各国隐藏的这些财富都归给你，那你就知道你不是靠自己的本事，你是靠着那个造物主在当中你被啊兴起来的，那你就知道提名招你的是我耶和华啊以色列的神啊。那我会让你这样子是因为啊我为自己百姓的缘故这样做，所以第四节说啊，我是因为雅各我拣选了以色列，所以这样做，你虽然不认识我、哦、那么第五节再讲一次，你虽然不认识我，所以古列或者塞鲁士呢，他并不认识神，对不对、哦、但是后来他却愿意让以色列人、啊、回去建圣殿、哦、所以有些人认为是当时以色列人把这个圣经给他看、哦、让他知道他之所以可以在当中、啊、建立那么大的帝国，其实圣经已经讲过了，已经讲过这些话了，然后他让他可以知道他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建立这么大的帝国，是上帝特别拣选他兴起他的。
那塞鲁士算是敬拜耶和华的？
也不是，他只是在当中把他当作一个神明而已，他不敢得罪的神明而已，所以他在当中啊，他说，所以圣经才讲两次提到说，你虽然不认识我，但是我给你名号啊，给你束腰，束腰就给你能力，给你能力啊。那么啊，我用你啊，主要的是让全地的人都知道，就从第六节，从日出到日落之地都知道，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啊，没有别神，我就是真神。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这个以色列灭亡之后，南国灭亡之后，圣殿被毁之后，对不对？那上帝借由先知以赛亚就先讲，将来是哪一个皇帝会使得以色列的圣殿重新建造？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候啊，波斯帝国还没有出来哦，塞鲁士或古列这个名字还没有怎样被提到。但是呢，上帝就先说了、哦、那么呢，第七节啊，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要紧的，我造光又造暗，使平安又降灾祸，都是我做的。意思啊，这边我们常常会觉得灾祸不是神降的，其实也都是上帝许可或上帝做的，知道吗、哦、因为灾祸也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管教用的，也是为了上帝旨意啊，成全做的、哦、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哦、我造光又造暗啊， 许多时候光跟暗，我们常常会以为上帝造光而已，其实暗也是他造的。那么平安是他施的，灾祸也是出于他，也是出于他。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出于神。那么呢，第八节啊，第八节上帝做这一些要讲明什么？讲明说诸天哪，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就是公义跟救恩不是一个自然现象，知道吗？不是一个在当中啊，人去思想啊，人常常认为公义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对不对？那么其实不是，公义也好，救恩也好，都是怎样？都本于神，都是出于神，都是本于神，都是出于神。只有神有本事让万有啊，在他的公义当中，只有神有本事使那一个不可能发生的救恩，好像裂开地面啊，跑出来，知道吗？那公义跟救恩还要把它绑在一块，要把它摆在一块，因为救恩一定是满足了上帝的什么公义，所以有一些人认为上帝啊，你想救我，你就可以救我啊，不是这样哦。因为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一定要死，一定要死，所以必须有来为我们死的，来代替我们死的，然后也要能够胜过死的那一位。所以这边第七节第八节就讲得很清楚，神造光又造暗啊，施平安又降灾祸，但是呢啊，公义啊裂天而降啊，救恩啊裂地而出，这都是上帝做的，都是做的啊。那么啊，所以这一切人在当中啊，人在当中呢啊，上帝就继续讲，你可以跟上帝在当中讨价还价，或跟他争辩吗？或跟他争辩吗？好，你们想啊，上帝兴起塞鲁士，然后打败列国，然后占领列国，使列国都降服，对不对？那么最后啊，就是为了让他来叫以色列人圣殿重建，对不对？如果你不是以色列人，你怎么想？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如果上帝说啊，我拣选雅各，我就不要以扫，对不对？啊，那如果你是以扫，你会怎么想？对不对？所以上帝说，我就是让这个古列做这些事。那如果你是列国，就会觉得什么？以色列败坏不干我们的事，上帝你要打他就怎样，你要修理他就怎样，修理他，对不对？然后我们怎样遭受到什么迟疑之殃，对不对？其实圣经为什么讲这么多，不是单单针对以色列，知道吗？上帝只不过是借以色列人来让世人认识他，不要忘记这个。上帝只不过是在世人的那么多种族当中选了什么以色列，然后要借着以色列让万族都来怎样认识神，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知道吗？我们是借由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认识神。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好像你在当中啊，在当中啊，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些啊？为什么上帝好像让我们在当中都被牵连，都被啊遭受到艰难，对不对？所以第九节呢，蛮有意思的啊。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上帝所做的这些，你要跟上帝争论的话，你就有祸。你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能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所做的物岂能说你没有手呢？对不对？或在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会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其实这里他是讲到啊，如果单单从造物跟受造来讲，受造的有没有 任何的权利或者是任何的位置去跟造他的讨价还价，没有。所以第九节第十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就有祸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去跟你老板讲，老板就给你一个月的加薪，然后那个人给了三个月，你去跟他吵，说不定你连那一个月就这样就不见了。所以这个九节就十节讲的就是说啊，人常常忘记那个造物的是他，那个掌权的是他，那个统管万有的什么是他，对不对？人常常忘记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所以十一节，那么呢，我们人如果要在当中去跟神顶，我们其实是有祸，其实是有祸啊。最显明跟上帝顶撞的是谁？法老，有没有？法老一开始他不同意，上帝就用的比较轻的宰给他，对不对？然后他就觉得好了，让你去了，是不是？然后说让他去以后，又心又怎样？刚硬了。其实法老是自己心先刚硬，然后又不肯，又后悔又反悔的，所以上帝只好把灾又怎样？再加重，加重以后他又怎样？又说好了，你们去了，对不对？然后等到一次摩西一退出去，他一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让你去？他又心又刚硬了，是不是？其实这样他就有祸，知道吧？其实他拒绝了上帝，他否定了，他不服了，那他就有祸了，他就有祸了。十一节，那么对神的子民不一样，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神这样说，造就耶和华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你们是我的众子，是我手中的工作，我要做的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原文也是吩咐我，我造作地又造作人在地上，我亲自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其实上帝在这里讲，我就是那个统管万有的，造万物的，对不对？这些都是我的定的。那么呢，我是在当中选召以色列，我在当中在以色列身上做我要做的事。那么呢，你们对将来的事不知道，你们可以来问我，对不对？那么呢，我对以色列人我要做什么？你们可以来求我命定，你们可以来吩咐我。这个部分比较难，就是这句话为什么说我的种子，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就是我们好像可以吩咐神。那这个可以吩咐神跟前文跟后文不太一致，对不对？因为前文是什么？前文是上帝是那个造物主，对不对？由他统管万有。后文也是他是造物主，他统管万有，是不是？那中间夹的这一句就不太什么，不太合理，所以一般有一些新译本会把它加个问号，意思说我要做的事情你们可以质问我吗？你们可以吩咐我吗？好，十三节，我兴起公义，我凭公义兴起古列，要他修直一切，为他修直要他修直一切道路建造我的城，释放我的名不是公价，不是赏赐，就是我要这样做。公价跟赏赐，公价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你跟上帝要报酬，对不对？他说古列做这些不是为公价，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做，没有替，不是因为他替我做事的，所以我拿来当报酬。就是上帝的意思说，他将来古列下令以色列人可以回去重建圣殿这件事情，不是上帝要偿还古列的工价，知道吧？不是，就上帝说，这就是 也不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赏赐。赏赐就是说你做的什么样的好，上帝就给你怎样奖赏，都不是。记得工价跟赏赐讲的是这个，工价是你替上帝做，所以上帝就给你什么工价。那赏赐是你做的很多好，你跟上帝说你看我做这么好，上帝说你做的不错，我赏赐你。其实都不是，上帝说这些都不是，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简单讲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所以第四十五章讲的就告诉他们，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我造光又造暗，我降平安又降灾祸，对不对？是我来施行我来成就救恩在当中满足我自己的公义。所以这一切就是上帝因他的名自己做的，跟所有其他的任何人都怎样无关。所以也不是，你不要从古列的身上去想，都不要去想，你只要相信他是什么，他是那一个统管万有的主。所以四十五章一到十三节就是上帝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让以色列国家灭亡，圣殿被毁，然后后来又重建，就是要让万有都认识一件事情，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好，这个跟我们救恩有非常大的关系。上帝为什么要人经历死才得救恩？你们了解知道这个吗？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经历死才有救恩？人是犯罪才死，死了才有救恩，对不对？我们是从死里复活嘛，我们是跟基督同死才同活嘛，对不对？我们是经历那个死才能知道那个永生。其实圣经讲的就是，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路，必经的路。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说，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你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你让人犯罪的犯罪的人就能得罪你，你又很生气，对不对？然后最后又不得已还要让你的儿子来死，是不是？能不能不这么麻烦？其实我们人会想很多，对不对？其实这是必经的。上帝说他就是要这样做，他就是要这样这样的，这一切是为他名的缘故。那人如果不是这样，人就不会去体会上帝是那一位公义的神，知道吗？不会体会他是那一个公义的神，不会体会他是那个慈爱的神不会体会他是那个怜悯的神。好，所以在这里所以到这里一到十三节呢，其实就讲到一个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上帝自己的工作。先前是创造，接下来是什么？救赎。然后十四节开始又是另外一个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古时都归你高大的西巴人也投降你，也都属你那么都来归从你，跟你下拜，就说神果真在你们当中，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就是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讲到将来万国都要得救，知道得救恩，知道吧就是福音将来要传出去那很多原来不认识神的民族都会怎样认识神所以十六十五节就是一个讲的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至隐的神。其实这里这一节是一个要紧的摩西讲隐藏的是属耶和华，知道吗然后以赛亚在这里讲上帝是什么？至隐的神。至隐的神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那么上帝是一个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那所谓自己隐藏起来的神，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在奥秘当中独一行事， 所以没有人可以知道，在奥秘的里面就他独一在那边做，独一在那边做，所以才这个才就在做把自己隐藏起来，自隐的神。那上帝既然是自隐的神，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他？所以只能借着十字架才可以认识他，因为十字架是上帝自己的彰显。这个是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核心的思想，知道吗？人的本相是在荣耀中见神，人想要看见荣耀来见神，但是你在荣耀当中你可以知道神，但你见不到神，因为上帝是自隐的，所以你要见到神只能在十字架才能够看到他。好，这个话很难懂，对不对？好，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宇宙的，这样说，哇，上帝你造的万有实在很奇妙，你造的风景实在很好看，对不对？你这些你都可以说啊，上帝我看到你的荣耀了，对不对？但是你这样看到上帝的荣耀没有错，你是看到了，但你只能看到那个外显的荣耀而已。你的心真真实实的去体会神不在这当中，知道吗？你的心真正的体会神是在十字架。好，就是你什么时候才真正的感受到上帝把你从那个死亡当中救赎出来，是因为死。
那在旧约时代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人民，他们如果说就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敬拜耶和华的人，那他们有救了？
其实当人经历到那一个对神放在人心中的那一个敬畏跟顺服，他就相信上帝的话就有。所以那我刚才讲的，你们慢慢去思想，我们人会认为说上帝我认识你，因为你行的神迹，就像以色列人看见红海，过红海就觉得耶和华是神，对不对？就是，但是呢，这些都没有真真实实让他们的心被打开了。什么时候人才真正看见神？是因为死。好，我们看两个属灵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信耶和华？因为他太太生不出来，他好不容易生一个，上帝说不算，上帝硬是要他跟他太太生，他有没有本事？有没有可能？所以上帝让他生了，知道吧？然后是不是在真的死的状态才生？好，大卫什么时候是死的状态？犯罪的时候，犯罪罪无可赦的时候，有没有？他是不是犯罪了？大卫犯了奸淫，对不对？要把人家丈夫怎样谋杀了。好，这时候他怎么办？他罪无可赦，罪无可赦，他能不能补偿？他怎么补偿？他对他犯罪所伤害的，他能不能补偿？很多人都觉得说，好，我命一条给你，你这样算补偿吗？啊，有些人说杀人偿命，他偿命的，他有补偿吗？没有啊，对不对？因为他活跟你何干，他死又跟你何干，但你已经受害了，对不对？ 所以大卫在那个为什么保罗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讲这两个人，一个是谁？亚伯拉罕生不出孩子的事，对不对？第二个讲大卫，大卫讲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什么？有福的。其实罪的工价是什么？死，是绝对性的死，因为你完全无能为力，你完全无能为力，你对你所做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卫虽然是国王，对不对？拥有全国的财富，能够做任何补偿吗？没有。他在上帝面前只有一样，有一位为他付上最代价的，为他死的那一位。所以这个叫自隐，知道吗？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十字架，我们才真的跟上帝的救恩连上，了解吗？所以许多人要认识耶稣，都希望耶稣行神迹，耶稣都会躲起来。因为如果你想看神迹信神的话，你只不过是看那个外显的神。哪一天上帝不显神迹的，你就抱怨。真正可以让我们真的心服下来降服的是十字架。所以自隐的神最重要的只有一样，叫我们信得过他的话。人信，因为神把自己隐藏了，那我们要信什么？神说过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圣经一直在强调这个，神把自己隐藏。所以许多人常常讲说，信耶稣显给我看啊。不是显给你，是他话是这样说，你信吗？因为上帝把自己怎样隐藏了，对不对？那人信他说过的话吗？信他说的话吗？
有点抽象，还是不太明白。就是说人的话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不是没有办法看到上帝。那因为十字架，那这个指的是耶稣为我们的意思吗？
对，人只有看到十字架的耶稣，人才能信上帝的话。要不然人只活在那个想要上帝的荣耀，想看上帝的荣耀。但人如果只是想这样的话，我再说困难是什么？人就不服上帝的话。你不服哦，上帝对你好你就 OK， 对不对？上帝降福你 OK， 降灾呢不行，赐平安 OK， 对不对？降祸呢怎么可以？所以以赛亚书不是讲了吗？上帝把他们的耳朵塞起来，眼睛蒙蔽啊，所以他们有看到吗？没看到。所以以色列人当然不承认，对不对？那上帝说，你们没有归向我啊，因为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怎样远离我。所以如果一个人只想看那个外显的神，人会变成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信什么？就信神口里所说的什么一切话。所以我才会一直跟你们讲上帝说什么，那才最重要的。所以你真的要跟上帝讨价还价，只有一个，上帝你说这个。最会跟上帝讨价的是摩西，对不对？还有亚伯拉罕也跟上帝讨价过，有没有？上帝跟上帝讲，50个你还要毁灭这个城吗？他用什么跟上帝讨价？上帝的怜悯。他不是，上帝不是应允他吗？对不对？万国，就是说我会赐你大福，对不对？那这个大福不是我配的，是你怜悯我，所以我就来求啊。50个，那上帝说好，50个不用面，他讲50个可以，那就再砍价45个，有没有？然后45个也可以，他就说什么？ 要不然四十个好了。啊，四十个，上帝也说好，他就说几个？三十个，三十个，上帝也说好，那就几个？二十个，二十个以后他就说什么？十个，然后他就不再说了。不是，你讲到十个你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知道吗？哦，要不然你去商店看看嘛。就是说，就是摩西觉得十个应该怎样，应该有机会吧，对不对？但是他没想到真的真没有。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如果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如果我在你们当中只讲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人总是在那一个辉煌，在那一个荣耀的当中啊，好像啊这样子才是你大大的彰显，大大的作为。其实主啊，我们啊真知道我们这一个啊落在罪跟死当中的人，最要紧要看见的是那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舍命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在那里你跟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只有在那个位置我们才看见，原来全然能够使我们得着生的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啊，我们为何只能够在救恩里面仰望交托我们的主啊，靠着他我们来走人生的路。求你保守赐福，借着你自己给我们的话语来恩待我们，赏赐于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